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提议美俄领袖会谈，莫斯科不接受条件，习近平将面对更多的意见和动荡，许家印跳楼，恒大辟谣，网友指拜出来走走，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报考公务员6000人抢一个职位，白纸革命折射港媒现状及海外的和解空间。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2月1号在华府接待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两人会谈后召开了联合记者会。拜登表示目前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系的计划，但未排除这一项可能性。拜登表示，我准备好要和普京对话，只要他展露出想找方法结束战争的意图，但目前他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自从普京2月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拜登一直拒绝和普京对话，马克龙和普京的沟通管道则保持畅通。拜登强调，如果要和普京对话，他一定会咨询北约组织盟友，且绝对不会伤害乌克兰的利益，我不会自行其事。马克龙则说，他会持续和普京沟通来避免局势升高，并设法达成一些实际的成果，例如确保核电站的安全。马克龙在白宫记者会上承诺，不会强迫基辅政府违反其意愿和俄罗斯和谈。他说，我们永远不会敦促乌克兰做出他们无法接受的妥协。拜登还提到，要结束战争只有一个方式，理智的方式，那个就是普京要将军队撤出乌克兰。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他正为此付出重大代价。拜登和马克龙会谈后发布了共同声明，表示两个人都说长期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将致力要俄罗斯为他正规武装部队以及代理人在乌克兰犯下的被广泛记录的暴行和战争罪行负责。对此，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2月2号回应，普京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没办法认同拜登提出的谈判条件。佩斯科夫说，拜登总统实际上讲了些什么？他说协商只是在普京总统离开乌克兰之后才有可能。佩斯科夫接着表示，俄罗斯政府当然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并且特殊军事行动仍然在持续进行。佩斯科夫说，普京亦都准备好透过会谈来保证俄罗斯的利益受到尊重，但华府的立场可能会使到会谈复杂化，因为美国并不承认新领土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习近平今年秋天刚刚获得第三任期，马上就展开了旋风式的外交派对，和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在外忧方面刚刚喘了一口气之际，内患的压力就增加。11月26号到27号，中国各地爆发了白纸革命，愤怒的人群嗌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在这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可谓是十分罕见。纽约时报12月2号报道认为，中国各地最近的抗议浪潮释放出惊人的信号，有一小部分年轻人敢于要求一个更开明、更少控制、政治上更自由的中国，从中共的审查制度、扣留和惩罚中幸存下来的微弱的意见声突然爆发为一种集体的咆哮。报道称，突然爆发的反抗表明习近平未来几年的执政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意见和动荡。一个月前，这个似乎还是难以想象的。习近平对中国内部高层的控制尽管似乎不容置疑，但对社会的某些人群，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控制， 似乎并不是那么确定。要求政治变革的人群，标志着被压制的意见思想的复苏。在习近平统治的十年后，意见思想似乎已经很难寻觅到踪迹，但在网络审查的缝隙中，在小型私人书店里头，在聚集着不同世代志同道合者的非正式社交圈里头，幸存了下来。纽西兰研究中国意见的学者白建明说，现在这种对自身、对权力和思想的设想重新浮出了水面。抗议者在中国人口中，尽管只是占了很少一部分，那些提出最大胆政治诉求的人更是少数，但是对于有一些抗议者来说，这种经历和通过抗争建立起来的联系可能会持续下去。密歇根大学研究中国威权主义政治的教授高敏指出，这一代大学生几乎肯定会比1989年后读大学的几代人更焦躁不安。而且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从经济方面看，未来很暗淡。报道认为，习近平开始掌权的第二个十年之际，可能会再次展开意识形态攻势，以重申中共对思想的控制，尤其是在学生和年轻工人中。不过这样做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政治学者吴强12月2号指出，中共的清零政策暴露了体制的固有弱点，习近平正在失去了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12月2号，大陆微博盛传恒大创办人许家印跳楼，微信上还贴出了相当多篇许家印个人生平事迹的长文，恒大集团随后辟谣。恒大集团官网消息称，12月2号晚上7点，恒大集团召开保交楼工作专题会议，许家印在会上重点总结了今年以来的复工复产保交楼的情况，并要求确保完成全年保交楼的任务。多家官媒报道了恒大的官方消息，还有媒体转发了许家印在恒大高管群发布的语音消息。但有网友表示，看完和听完恒大许家印在高管群发布的语音消息，我为什么觉得反而加深了我的怀疑呢？到底是不是今日发的？不要呃我，无风不起浪，现在就是越辟谣越真实。还有网友呼吁许家印快点现身辟谣。另外有网友表示，12月2号出了皮带哥的谣言，我自己亦都觉得好像皮带哥那么乐观开朗，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是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觉得假如他真的跳了，亦都情有可原？恒大上万亿的负债，汽车项目半死不活的，到底靠什么来还钱？中国的企业家面临这个困局有几条路，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应该估得到。那些买了恒大房屋的，买了恒大理财产品的苦主，恒大的供应商，还有复杂的政商关系，恒大得罪的人太多太多了。亦都有网友说，许家印如果有个核酸检测机构，估计那些钱就还晒了。据媒体报道，恒大集团在国内欠了2万亿，中共监管部门敦促许家印拿出个人身家偿还债务，他先后出售了在大陆香港的豪宅和私人飞机等。今年10月，他在英国伦敦的一栋价值40亿人民币的豪宅亦都被曝光。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的知情人士称，这座伦敦豪宅疑似被出售，但尚未进入正式的出售程序。受新冠疫情和经济速度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年轻人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据最新统计，报考明年公务员的总人数突破了260万人，创近10年来新高。其中一个热门的职位的竞争可达到约6000人申请。据路透社报道，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高校北京大学的一名物理系学生 Lian Lau 盼望国内各大型私营企业能够在今年夏天到校园来招聘人才。大概是由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成长似乎一直呈现下跌的趋势，再加上三年前中共病毒大爆发之后，北京当局实行了最严厉的封闭管理措施，今年很多单位都未出现。有经济学者表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发展就开始明显下降，在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架构下，这个世界第二经济体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看来Lau 的父母曾经希望他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公务员职业，变得更加有前瞻性。今年11月6号，中国国家公务员发布消息，2023年度共有近260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和录用计划比例约为70:1，而热门的岗位竞争甚至创纪录，接近6000:1。从职位分布来看，这次的公务员招录职位主要集中在税务、消防、海关、铁路公安等系统。由于艰苦边远地区的基层机构职位降低了招生门槛，这个亦都使到部分职位竞争热度持续攀升，而国税系统的职位竞争最为激烈。中新网称，青海省税务局曲麻来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职是这次报名的热门职位之一，因为这个职位只有一个空缺。截止报名系统关闭前半小时，报名审查通过的人数已经达到5872人，报名待审查人数达到892人。目前是一些现金紧张的行政部门均出现了工资削减，这个表明中国的消费度降低，经济疲软成为普通现象。例如科技、金融或者家教领域的私营企业减少了数万个岗位，今年的青年失业率创下了 20% 的纪录。中国大陆日前爆发了白纸革命，又称为白纸运动，引发全球关注。外界观察发现，以往每逢中国发生大事件，都会第一时间到现场直播的香港媒体，在这次运动中近乎完全缺席。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蔓延，很多海外的中国人开始向台港道歉，意味着双方的和解出现曙光。自由亚洲报道，在大陆多地的示威抗议活动中，多国媒体除了关注中国网民在推特等社交平台发布的现场视频外，亦都会向当地派驻记者，以了解抗议者的诉求和抗议的手法等。不过外界发现，在这次的白纸革命，港媒近乎完全缺席。报道引述香港前记者 Sam 表示，看到北京民众自1989年后再走上街头，心情激动，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不断地寻找相关的报道，但发现只有少数港媒报道这件事，更找不到有港媒驻中国记者到现场直播。 Sam 指，在过往大陆民众主要靠香港媒体将抗争的消息发出去，但现在却换成港媒要靠外国媒体去报道在中国的大陆事件，这个180度的转变有些不能接受。 Sam 以无奈来形容这次香港媒体对白纸运动的处理，但他承认鉴于现在香港的政治环境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对中国维权和抗议的新闻已经不会好像以前一样抢快抢多，媒体主管多数只会选择报道官方的消息，就算有些空间采访抗议的媒体都要好小心处理，以免被质疑触犯了港版的国安法。1989年民运发生的时候，一直在北京参与采访的时事评论员程翔亦表示，这次香港媒体在白纸革命的采访中集体失声，凸显北京通过国安法控制香港的效果。 程翔话，过去香港记者到内地去采访，往往扮演非常积极同埋主动嘅角色，但对于发生白纸革命咁大嘅事件，都系引用外电嘅报道，尽量避免政治话题，有意自我审查，显示国安法嘅目的，亦都系要香港媒体集体灭声。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一次再见。